各位好，我是 James， 欢迎收听数位关键字，共同掌握商业脉动新趋势。最近电动车市场变化很大，新闻也非常多。从中国的品牌小米宣布造车三年后发表了 SU7， 随即开卖，上路后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比亚迪在2023年更成为全球电动车的销量霸主，销量远远超过特斯拉。电动车的龙头特斯拉也宣布进军 Robotaxi， 还宣布全球裁员 10%。 中国电动车补贴倾销的议题已经引发国际关注。如果各位注意最近一连串的国际政治议题，包含拜登政府对中国电动车资讯安全的疑虑，到财长耶伦在谈话里对于中国产业补贴的忧虑，还有传统造车大国德国对中国电动车的进口疑虑，到欧盟也启动了中国电动车反补贴的调查，甚至台湾政坛都在讨论中国车厂、中国车品牌是不是影响了台湾的车市，到政府是不是应该全面改变现有对汽车产业的关税保护等议题。在这一集的数位关键字，为你邀请到鸿海软体研发中心资深副理薛莫凡 Regina 来为我们谈谈比亚迪为什么能在电动车市场赢了销量，特斯拉又是不是真的输了这场赛局，还有我们应该如何期待未来汽车。首先我们欢迎 Regina， 也首先请 Regina 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工作主要在做些什么。
嗨，大家好，我是 Regina， 我目前服务于鸿海软体研发中心。那我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借接软体的一个整体研发的供应链生态的一个撮合的角色。那目前来说，我们其实就是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在整个未来电动车软体当中可以有做到非常好的角色，这是目前我们的目标。
我想从股票市场上或从这几年的一些市场的发展表现，大家都知道鸿海这个集团已经不是过去只在做单纯的 EMS， 也切入了电动车的这块市场许久的时间。那我想电动车这一块供应链的市场其实非常庞大哦，会牵涉到软体跟硬体的等等的不同的应用。首先我就想邀请 Regina 来为我们谈谈哦，在电动车的这块市场，在大陆称作新能源车，电动车的这块市场里面其实还仔细细分成很多不同的车款或车型。一种常常会有的讨论就是是电池车，纯电动车，通常英文的简称叫做 BEV。 另外一种车子是可以插电充电的汽车，叫做 PHEV， 插电混合电动车。它的意思是它有一个电池在里面，可是我可以透过插电的方式来充电。那这两种不同的电动车款都各有一定的销量，在现在全世界无论是各国政府的鼓励之下，加上基础的设施，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大概就是充电桩，尤其是公用的充电桩市场的普及之下，可以快速的让这个电动车的销售量持续的攀升。那我们也见到在去年的全球统计里面，比亚迪是首次在电动车的总销量可以超越特斯拉的总销量，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里程碑哦。可不可以首先为我们的听众谈谈比亚迪凭什么可以在销量上面超过特斯拉？
我觉得有件事情蛮重要的，比亚迪在做新能源车的硬体能力还有它的垂直整合能力是非常的强的。那它一开始其实如果大家去搜寻一下比亚迪的起家，其实可以发现它是做电池起家的，所以它本身在进到就是所谓的三电系统的时候，就是我们鸿海刘扬伟董事长曾经就在一个公开的发言里面有讲过说，得三电者得天下。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比亚迪，它为什么可以在销量上赢，第一个是它在这个三电，不管是在电子电池，然后电机，然后再来是电控，这三方面其实他们都有非常深的自研自控的能力，然后更不用讲说他们还有在其他这三个布局领域当中，他们在供应链上其实越来越强。那这件事情反映在什么？反映在当特斯拉想要在这个中国的电动车主要市场降价的时候，他们可以快速的降价。那这就表示他们的供应链很强，让他们的成本控制，因为你降价，如果你卖出的车是不赚钱的，你光是卖个总数其实也是没有用，可是它是有办法唯一对应的，因为中国其实做新能源的车其实非常的多，不是只有比亚迪，但是比亚迪是唯一可以去对应的。再来是它因为它在这边的三电的垂直整合能力当中，它其实可以做到大概40种到100种的车款，那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 总数变那么高，因为你对应不同市场，对应不同的国家，你都有不同的车可以销售的时候，那它在这个车辆轴上面它就是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特斯拉。所以我想去年的成功其实是从这整件事情上面的整体的累积，因为它大概在2023年的第一季其实就已经看得出这个苗头，只是后来在2023整个总数算下来之后它就整个冲出来这个总数这样子。
我想对于中国的电动车的品牌比较不了解的朋友们，比亚迪大概是目前我们在中国电动车市场里面看到的第一大牌，就是相信这个牌子其实也很久的时间，事实上出现在包含股票市场在内的时间都已经很长，但事实上在中国电动车市场里面大概还有几个不同的牌子，大家陆续大概在新闻媒体或报章杂志上面都会有机会可以听到或看到，最常见的就叫做魏小李，常提到的叫做蔚来汽车、小鹏或者是小米汽车，
对，
然后也会提到理想汽车，所以这几个品牌都是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项目。那刚刚 Regina 里面提到的另外一个关键字，常见的关键叫做三电系统，
对，
在这边也帮听众先解释一下，三电系统其实包含三个不一样的项目，特别第一个指的是电机，第二个叫电控，第三块叫电池。那电池、电机、电控这三块分别大概指些什么呢？如果以电机大家来思考的话，电动车跟汽车最大一个不同就是汽车是使用汽油或者是柴油作为主要的燃料，然后它需要有一个引擎来做驱动，所以这个驱动在电动车里面它是改用马达来做驱动，无论它是永磁马达或者是感应马达大概都会是用马达来做驱动，所以第一块电动车的这个驱动来源第一个不同就是它最重要的电机的这些相关的设备。所以第二块呢讲到的是电控，
对，
电控就是控制汽车的这个所有运作或指挥汽车要快啊要慢啊，或甚至里面还有一些细部的零件，譬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可能有包含 ECU 啦，或者是控制这些包含未来自动驾驶会需要的这些譬如说速度啊，或者是任何感应的光达等等这些装置它所需要的这些数字或者是资讯等等。第三块谈到的是电池，相对汽车一般我们对燃油汽车的印象是用汽油或者是柴油作为主要的驱动，那在电动车的心脏跟刚刚说的要用马达，那它驱动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它是使用电池，那所以电池对它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运作的引擎的过程。所以三个比较大的不同，所以特别谈到了说在硬体制造上面电动车它的三电系统大概就会决定了这台汽车能够有什么样的竞争或发展。那你刚刚特别提到了说比亚迪事实上在三电的掌握能力都远比特斯拉可能还深还广，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或介绍一下比亚迪刚刚特别讲到了譬如说它在电池的掌握能力它是如何能够特别去跟特斯拉做竞争呢？
比亚迪一开始其实就是一家电池起家的公司，然后他一开始做的是镍电池，但后面他当然有进发到锂电池，甚至现在知道他应该有氢电池。那他在做电池这个项目上来讲，他的技术的深度完全是自研的，相对于就是我们知道特斯拉的状况来讲，他电池是属于使用不同的供应商的来源，那他们是可以完全可以做到这件事。那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研发上来讲，就是造成他们的车子可以使用可以走到电子服务来讲，有一个是他们做一个刀片电池，这刀片电池又薄然后成本又低，然后再来是它的供电量还有它的稳定性其实都相对高，这才算是他们的第一个非常可以造成他们的整个车子车款快速的产出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它就影响了整件事情这样子。
在这里我想帮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我想台湾的听众朋友对于特斯拉这家公司可能相对的比较了解跟成熟，在过去许多年我们大概看特斯拉的成长里面会特别谈到一个关键字叫 Gigafactory， 就是在谈它整个组装汽车的这个过程，但当然不是只有组装汽车，你可能在很多年前也会特别听到它跟日本的大厂 Panasonic 一起合作去做它相关的电池芯的大量的量产的技术跟能力哦，所以事实上特斯拉在这一块领域它的掌握程度相对于比亚迪来说没那么深吗？
我觉得不能说深浅，应该是说大家都在各自努力，那在各自努力的过程当中谁能够这样快速的出车跟快速的掌握成本的优势，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目前比亚迪是比较有优势，可是这个优势会不会被赶过 我觉得这都是有机会看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深跟浅，我觉得大家都各自在爬山，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努力的目标，只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是说比亚迪至少已经在量产还有车价这边它其实是已经开始胜过特斯拉，那特斯拉我相信它也有对应的方法正在努力当中，这只是我们可能在今年或明年我们可能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
除了电池，在比亚迪它在这个供应链的掌控上面，无论从技术或材料可能都有多样的布局，以至于它可以快速推出车款之外，你刚提到了在电机或者是电控上面它还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竞争能力可以超越其他公司？
OK， 我觉得三电它很重要，就是它其实是一整套的系统，那很多公司如果你都是处于拆开来，比如说这家这家这家供应商，你变成是一个组装的，对于车厂来讲，如果你是一个拼装的过程当中，你最难控制的就是制车的时程，还有就是每一个三电当中它中间的沟通的快速程度，当然还有成本。那我觉得他们比较厉害，比亚迪比较厉害是说他在电池上他有他自己的独特技术，自研的技术，自研的专利，在他在电机上面他也做了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叫扁线电机的技术，那这也是让他的马达的整个驱动能力都会有比较好的效能，那当然最终他还可以去直接再去搭配整合到所谓的他们的电控 ECU， 然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独特的感测器，因为你要发展自动驾驶就必须要有就是刚刚讲光达、这些东西俗称叫感测器，还有整个的就是每一个不同的车子要互通，比如说你要把这个车门打开，呼叫这个车门打开等等，这些我们叫做沟通的 communication 这样的东西，他们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的完整的一个研发，那这个相对来讲是确实在特斯拉上面比较还没有看到，因为特斯拉的想象比较不是在硬体上面的组合，反而是比亚迪是在硬体上面的组合，那他在这件上面算是说他熬了很久，熬到说哎，我终于把这整套全部拉出来，因为现在我们看很多车厂都还在这三件事情上面就是不断的还在找自己的方向中，所以相对来讲比亚迪在这件事上为什么可以冲出来这个车辆，我觉得这是他们在多年的一个整合上来讲他们做到这件事情这样子。
我想对很多听众来说，对于比亚迪跟特斯拉理解一定会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在街上，台湾的街上目前为止还很不容易看到比亚迪的车型哦。
应该没有吧？
对，那所以对于这个公司的理解，我想多数人包含我在内很多时候是透过各种资讯来知道这些不同的车型哦。但大家不妨这样子去理解说这两个公司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是如果你对特斯拉理解的话，你大概会主要知道它有四到五款不一样的车型，可能是 Model 3、Model S、Model Y 跟 Model X 等等这四种不同的车型，分别对应到几个不一样的市场。当然，针对这些车型细部，你可能还是有分，不管在马力上啊、续航力上面啊，或者是一些细部的内装，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差别。但大体就是这四种车型。但比亚迪不太一样哦，去年能够拿到销量冠军的比亚迪它非常特别，它是有接近100种以上的车型，
基本上
所以你在网络上面你大概可以查到，虽然说它的大车款比如说秦车系、宋车系
他们有叫唐朝车系，
对，到不一样的这个朝代的车款的车型，但细部分下来它的其实车款或车型其实非常多，甚至有接近百款以上的车型，我想这都是跟这个特斯拉它竞争的时候它态势不一样，也是反过来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中国市场现在我想中国对于汽车的需求的销量远远大于非常多市场，因为人的数量就不一样，所以我想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可是它真正的那个不一样是在它在细分的市场上面，它应对着不同的市场推出完全不一样的车型，而且快速迭代，所以我想对大家来说这个销量的不同大家可以理解也是很不一样的。
没错，
那可是这个不一样你刚刚其实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重点，说刚刚在讲的这个比亚迪可以超越特斯拉，其中它在制造上面的能力，我想制造上面的能力大概包含了对技术的掌握、对材料的掌握、在供应链的管理还有开发上面可能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也应对着刚刚说的这样大的不同，它的深度的掌握能力足够高，它才有办法在每一个不同的市场细分推出这相应的车型，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大但是大家通常在一开始不见得会注意到的竞争能力的其中一项。
没错，
那我也想问问，可是为什么现在特斯拉无论在市值啊或在市场上其实还能够跟比亚迪持续去竞争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在软体上面的这个魅力还是高过于目前所有在做新能源汽车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我们刚刚都在讲车本身， 可是回到乘用体验这件事情来讲，他们在软体的服务上面，还有大家开车开特斯拉的时候那个界面啊，然后进去以后你所使用的那个体验，它目前还是着力最深，而且也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地方。甚至他是在就是 Elon Musk 其实很久以前就有说过，他说我们即将快要实现就是火计，就是霹雳车这台车。那大家对霹雳车的想象是什么？哇，我真的可以就是双手解放的不开车，我可以在里面看书听音乐，然后甚至我可以在里面，就女孩子来讲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化妆。然后所以解放双手之后的那个乘用体验，目前是他们可以承诺出来，而且看起来就是在这上面的着力其实已经是很深的。那这也是比亚迪在去年自己成立一个4000人的智能驾驶团队，他们其实也就是说啊，我已经在硬体上面已经有很出色的表现了，可是接下来他们也要想办法追上的，就是其实到底一个开车的人跟一个坐车的人，他到底怎么去看一台车期待的那种智能化体验。所以包括他甚至说，哎，这台车是可以对话的，我现在可以跟手机对话了，那以后你开车也可以跟你的车对话，哇，那是多 amazing 的一个体验。在这件事上面来讲，这件事情大家对特斯拉期待还是比较深的，而且相对来讲特斯拉在这件事上面也掌握的比较久的号召力跟它的口碑能力，甚至它的实现能力。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它目前还是超越比亚迪，不管是在股价或是在世界的口碑上面还是超过它的原因。
我想你这几年的工作主要也都在汽车的软体这个领域上去耕耘哦，所以相对于可不可以帮我们的听众特别解释一下，汽车的软体大概主要包含哪几个不一样的面向，去应对着我们在实际车上的时候可以关注到的这些重要的软体的面向。
OK， 其实我们一样嘛，我们就从上中下。那第一个体验一定大家很了解，因为大家现在都是手机的重度使用者，所以你可以了解，如果要比如说自动的开锁啊、自动的播歌，这整件事情其实它在上层，就是我们的使用者体验的上层，它一定就是各种的 APP 的集合。可是我也是车子还要去跟我们刚刚讲的感测器，我们要跟智能驾驶，我们跟这些 ECU 这些集中的这些 ECU 沟通，到让它帮你开锁解锁帮你放歌，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那我们真的就叫做中控的底层。那中间中控底层跟到 APP 之间，我们需要一个叫做中间的 OS， 就像手机上大家很熟悉的 Android 或者是那个 iOS， 就是你需要一个中间的中控软体，让你可以顺利的把这整件事情的命令全部的连接完毕。因为这边只要稍微有个地方 miss 掉，你的车可能就开不了了。对，
所以在第一层的体验，就是上面的任何应用，就是我们现在在手机上俗称 APP， 如果是在电脑上我们还是叫它软体来说好了，就是譬如说听音乐啦，或者是播歌啦，或者是说譬如说冷气要开几度啦等等，这些环境的这些控制来说，它还是需要一个作业系统。所以第一层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作业系统这个事情变得很重要。
对，就是作业系统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体验在 APP 这边， APP 可以做到很多的体验跟呼唤，可是问题是你需要一个中间层去跟下面的所有的电器电控全部去 connect 起来。那中间这段 OS 的话，我们叫中间的车控系统。那这个中间车控系统也是我们鸿海这几年一个非常重要去投入的，就是我们在帮造车客户当中，我们会去特别去着重着我们自己叫做 HHEVOS， 就是鸿海自己的 OS。 就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要让这整件事情变得可以说我们在帮每一个造车客户，新能源的造车客户当中，他们可以为他们的乘客跟他们的车主打造这样子的无缝的乘客体验。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努力耕耘的一个项目。这样子，
除了硬体跟软体之间需要一个作业系统的中介层来帮助各种应用在上面可以长出来，那我想对于无论是驾驶或者是乘客来说，在体验上面，乘车体验上面，这件事情看到的通常都是应用层。所以底层有一个这个作业系统层之外，你刚提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叫做解放双手，意思是可以让驾驶脱开不要专门做驾驶这一门事在汽车上面。我想这是另外一个软体上面亟待突破的圣杯，或者是我们都已经在这十年从完全不可能到现在听到好像有一点点机会叫自动驾驶了。
其实目前来讲应该是所有的车，甚至现在很比较流行的油电车，大概都可以做到 L2 嘛。 就是你稍微的，你只要把你的手放在那个驾驶盘上面，它也可以让你一个稳定稳速的去做这件事。可是要真正做到自动驾驶这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它又跟电子领域，就是电机跟电控领域有非常多的关系。就是第一个感测器，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我们讲的每个微控制器，它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对应到让我们可以去真的做到每个车子的自动的驾驶的那一整段。那这一整段其实是目前人真的是所有人圣杯，因为第一件事情它还有一个事情要先解放了，就是说第一个安全性，然后再来就是数据它到底要存放在哪里，还有再来就是每一个国家的法规。所以现在不是说技术不能突破，技术已经可以突破了，可是它是不是可以实际的上车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一些东西比较不是，已经不是技术的问题了，其实比较多是到底各国怎么对于自动驾驶的看法，然后甚至说对于自动驾驶我到底要开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来就说还有我们刚刚讲的数据的共享，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是交通数据共享，过去交通数据它可能在过去它就属于私人的或者是国有的，可是当有一个车商要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必须被突破。那我想像 Elon Musk 其实也是常常在呼吁这整件事嘛，就是我们数据要共享，数据要是那样，然后我们各种的东西要共享，那这个我觉得都需要一段时间去走过去，技术上是可以达成，因为就像我讲，因为中国在这件事上内卷的很严重，就是疫情期间他们其实不断的在政策保护之下，政策补贴之下，他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示范城市了，可是中国经验不等于欧美经验嘛，也不等于台湾经验，所以在这一段来讲其实大家都还在努力当中，所以我觉得后面的车会越来越好玩，是因为当你突破了坐车这件事情的能力之后，下一步其实就是那我到底怎么更好玩的开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这样子。
我想自动驾驶其实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字，事实上要解释起来可能包含自动驾驶的不同等级里面分别大概可以做到哪些事，
对，
然后为了要突破做到这些不同的等级的过程里面会发生什么样不同的问题，包含刚刚 Regina 提到的说如果要让汽车跟汽车之间，或者是甚至汽车跟城市的耗制之间，
对，
可以做资料交换的时候，我想这个都需要标准，而且需要很多不同的组织一起来努力才有办法达成，它还不是一触可及的，然后又加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为气候啊文化啊或法令的关系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时候在驾驶的体验或者是环境上面也绝对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更别提说现在我们常见的最常听到的其中一个自动驾驶技术的实现者就是特斯拉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目前所推出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我想在台湾的听众大家可能也陆续在路上或者在高速公路可能都会看到这样子的汽车，然后谈到自动驾驶它目前的技术等级大概停留在 L2 的这个阶段，
差不多会到 L+。
对，那可是事实上这个阶段他们在最近在美国刚推出了下一个版本的这个技术，那下一个版本的技术基于很多已经开始实现跟使用的朋友，就是他因为透过 OTA 更新的关系已经开始可以用的朋友来说，第一个体验就是他好像比较靠近人真的在驾驶的时候的加减速，不会相对于之前这么的突然或突兀的转弯，或者是有一些不同加减速的这些过程，可是他也提到了说在某些安全性上的这个 situation， 就在这个路程的这个状况上面，可能处理上面跟人的处理路径方式还是有一些不一样，那本质上听说这门技术它的本质上的不同是来自于它机器学习的方法的不一样，所以我想这是在打造自动驾驶这一门技术一直到能够实现在商业实现在这个市场上面会是一个很漫长，就像刚刚 Regina 提到了几乎是各车厂或者是各个厂商的圣杯之一，我想这是第二个跟软体技术特别有关的部分，
没错，
你刚刚也特别讲到了说软体还有一块很大的领域，这个其实是我想一定年纪的听众朋友大概都听过霹雳车这台车或看过这个影集知道
霹雳游侠，
对，知道这个影集里面那一台霹雳车有一个那个时代的汽车智慧助理叫做伙计，所以会特别听过说啊可以对话的这件事情，
没错，
所以你提到说第三个汽车的圣杯是在可以对话，过去听起来其实有点不可能，可是无论从现在手机上的智能助理，无论是 Android 或者是 iOS 上面都有自己的智能助理，其实你现在已经可以跟他对话了，
对，
或者是谈到说现在最近刚在流行的一年多的这个关键字叫 GPT， 所以我想 包含数位时代在内，我们都已经有了 AI 主播，所以听起来像是可以对话的过程了。你特别提到说汽车的第三块圣杯讲到对话，它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啊，就真的你以后真的无脑开啊，真心可以无脑开啊，就像你现在手机你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只要对应之后你就可以发出正确的指令，基本上你的手机就可以帮你做出所有的动作。所以我们接下来以前是讲人机，就是人跟手机合为一体，可是接下来你真的可以人车合一。因为现在的开车还是很传统的开车模式，可是当你真的到可以对话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是 AI 的一个成熟化，就是这三段全部都融合了，而也把 AI 这个领域也全部加进去了，那你就可以真的自动驾驶。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块。以前讲智能化可能比较单纯是讲说啊，我已经可以连接这个讯息，我可以让它你可以怎么开车，可是当你可以到对话，我们想霹雳游侠里面最好玩的是就是伙计你帮我开个车，我现在要睡觉霹雳游侠场里面就在睡觉嘛，或者是说他现在可能心率不整，然后他马上就会发现说哇，你心率不整了。所以这里面有太多可以玩的东西，所以对话这件事情它就表示了我们跟这一个车子它已经可以做到人车合一这件事。那这个东西有太多场景可以玩，也是很多科幻的实现。所以这是我每次出去有时候跟人家分享和演讲的时候，或者说你想想看未来的十年内你有机会有一台车跟你对话，你会不会很兴奋？一定会，因为不会只是讲一些垃圾话，它其实会帮你执行指令。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每一个人现在做，特别是我是做软体的研发来讲，我们更会觉得说哇，我们好期待这些事情可以陆续的实现这样子。
所以我想对于所有的听众来说，电动车这件事情最重要的第一个思考的概念，是因为它驱动的方式不一样，它不再使用传统的燃油引擎，所以它无论是要使用电池电控或者是要使用马达，这都会跟过去其实整个在结构上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在去年的时候比亚迪在首次他们在这个销量上可以超过特斯拉的关键，因为它在硬体制造的整体能力上面它掌握了一定的能力之后，它无论技术材料供应商管理跟开发都有了更大的突破，所以它在市场的应对上可以快速推出各种不同的车型来真正的突破总销量的这件事。而且再加上它现在开始出海了，来到了日本跟泰国等等不一样的世界的国家，这都是过去我们有点难以想象的事。因为从过去的认知里面，我们传统知道日本德国跟美国可能是所谓的汽车制造大国，那相对的这些制造国里面，泰国事实上也是很重要的汽车代工的制造中心，所以都是相对于过去的不同的突破。这是第一点，大家在今天学习到电动车的这整体的供应链市场里面最不一样的第一个特征。可是 Regina 也帮我们提到了第二件事，谈到了说电动车接下来要突破的其实是软体的这整块。我想软体是接下来这一个供应链里面可以特别看到不一样的竞争跟发展，也是目前特斯拉可以溢价超过比亚迪这个车厂他们在销量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今天很谢谢 Regina 来帮我们分享电动车市场的不同，感谢 Regina。
谢谢 James，
也谢谢各位在线上收听，如果有机会请多帮我们转发宣传五星好评，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拜拜。